感谢朋友来到聚美谈心。我在节目中啊，一直鼓励大家多多填补自己的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其实啊，我来到新加坡20多年了，一开始也并没有了解到公积金这么多的好处啊，反而总是能听到身边的人对于公积金的吐槽。其实啊，后来想想，这个误解啊，主要是来自于不了解。对于公积金，有许多人是有抵触心理的，负面的认识总是传播得更快。我相信如果全面了解了公积金的制度，许多人的误解会消除的。今天我就列出几个最常见的对于公积金的一些误解，大家如果有什么见解也请留言讨论。误解一，公积金是有去无回的。有些人认为交了公积金之后，钱呢肯定是有去无回，除了退休之后拿养老金之外，是不能动用公积金储蓄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公积金最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将来退休时有一份养老金的保障，不过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灵活性的。这个灵活性啊，时间点在55岁。
大家看这个图表，如果55岁的时候手上有96000块钱放在公积金里选择一个配套的话，那每月呢收入是790到850之间。如果是 full retirement，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终身拿1470到1570这样每月的收入。最高的一个选择呢是288000。如果在55岁时候公积金账户有288000留下的话，那可以终身拿到2140到2300每月的这样的退休收入。当然是从65岁开始来领取退休金。
选择一个退休金的计划之后，剩余的钱呢，您可以全部的一次性拿出来，或者分批取出来都可以，或者呢，也可以选择继续在里面存着。所以，公积金不仅仅是人们用来退休的储蓄，更是一个比较好的理财方式。如果一个人啊，从年轻时一直把钱放在公积金里面，每年把公积金存到顶限，55岁能拿多少呢？
我们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年轻人25岁，他每年啊都存入公积金，到达封顶是37740，每年存入37740，然后连续投入到他的55岁，也是30年后，那每年的利息是4%。那么30年后55岁是拿到多少钱呢？账户里到时候就有2201311块钱。
现如今啊，在新加坡人均寿命已经接近85岁，从55岁算起还有整整30年。退休时有一个稳定的退休收入，剩下的钱呢拿出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误解二，公积金的利息只有4%。我们每月辛苦赚的钱要扣除掉交了公积金的部分，剩下的才真正到了手里。那正是因为如此啊，许多人觉得不舒服，但是这笔钱长时间能够保持一个不错的收益，将来55岁时候能够全部拿出来不是更好吗？等于是强制储蓄了。不过有些人认为存到公积金的钱利息比较低，每年呢最高只能取得4%的利息。这个说法不全对。首先，像这种4%无风险的利息啊，在新加坡是找不到的。银行存款呢，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还不到1%。那公积金的利息啊，它是从2.5%到6%之间。怎么能拿到比较高的利息呢？这要看存入到哪个账户。存到保健储蓄账户呢，和特殊账户的利息相对是比较高的。第二呢，是要看年龄。55岁以上的人拿到利息就比较高。如果你觉得这个利息不够高，那公积金呢也提供了投资的渠道。如果一个人充分了解了公积金投资的这个风险之后，能够把公积金的钱分出一部分用来投资基金，长期来看预期的收益会更高一些，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啊，我们把一部分的钱用来投资，一部分的钱继续放在公积金里赚取4%的利息的话，这样做的话，如果能够把整体的收益率拉高一个点的话，长期下来会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还是以刚才那个年轻人来举例，如果年轻人从25岁开始每年存入公积金账户37740，按照每年收益4%来计算的话，30年后这笔钱就变成220万。 假如我们能够在这些年把自己的投资回报率从4%增长到5%，仅增长1个点的话，那么30年后这笔钱就整整多了40多万，变成了263万。
误解三，许多人啊在新加坡买房先买祖屋，过些年之后呢把祖屋卖掉再提升到公寓。买卖的时候啊算了一笔账，比如祖屋卖60万，60万到手时候还贷款，剩下的钱可以当做买公寓的首付。计算的是没错，但真正交易的时候才知道忽略了一个事情，那就是 OA 账户的钱啊是可以用来买房付首付还贷款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将来卖掉祖屋后所有动用到公积金的钱是需要连本带息还到公积金的账户的。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哎，刚才说了，因为公积金的主要目的啊是为了让人们在将来养老时用的钱，所以啊之前动用到的钱都需要连本带息交回去的。利息是多少呢？ OA 账户的利息是每年 2.5%。 比如一个人这些年动用公积金连本金再还贷一共花了15万，那么这15万加上这些年的利息都要还到公积金的账户。所以啊大家在买房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这个事情。误解四，公积金买保险付双重的保费。我曾经说过，在新加坡最重要的保险就是住院医疗险。新加坡公民啊还有 PR 也在公积金终身健保的保障之下。终身健保啊它不是免费的，也是要交保费的。这个保费啊是直接从公积金的保健储蓄账户里面扣除。有些朋友啊误以为这商业保险和公积金这个保险啊两个保险是重叠的重复的。那是不是商业保险的保费和终身健保的保费是双重交费了呢？不是的，这两个保险啊其实是一个，不要把它看成是两个保险，保费也不会重复交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商业保险啊，我指的是和公积金终身健保挂钩的住院医疗险，这样的商业保险是收的一笔的保费，这笔保费啊已经包含了公积金的终身健保的保费以及和商业保险公司的保费加在一起了。交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一部分保费啊是可以用公积金来交，一部分保费是需要现金来交的，当然保障的范围也有所不同。误解五，只有全职工作的人士雇主才会缴纳公积金，这样的说法也是错的。在新加坡只要每个月的薪水超过50块钱，雇主就必须为雇员交公积金啊，就连许多趁着假期出来兼职打工的中学生们，雇主也同样要为他们缴纳公积金的。当然条件是雇员必须是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哎，有人会问，中学生会有公积金账户吗？有的，只要是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刚出生或者在拿到 PR 的时候就会有了公积金的账户。那公积金的账号是什么呢？就是您的身份证号。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了对于公积金的几个误解，希望大家点击订阅我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